晋灵王刘旦，字修文，是文帝的第六个儿子。元嘉二十年，他11岁，被封为广陵王，食邑2000户。21年，任兼南兖州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南兖州刺史，出镇广陵。不久以元官号改任南徐州刺史。26年，出京任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、荆州的晋陵、随二郡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因为广陵破败，改封为随郡王。皇帝想要大举北伐，因为襄阳外接关中、黄河一带，想扩充那里的资历，于是撤销江州的军府，文武官员全部配给雍州、襄州送入朝廷的税租杂物，全部供给襄阳。等到大举北伐，命令各藩王都出兵，没有不败逃的。只有刘旦的中兵参军柳元景先攻克弘农、关、陕三城，斩获很多首级。关中、洛阳震动，事情记载在《柳元景传》。正赶上各路军队都败退，所以柳元景率军撤回，征召刘旦回京，升任都督广，叫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应当镇守始兴，尚未出发，改授都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临海、永嘉五郡诸军事、安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把扬州、浙江以西地区划属私立校尉，浙江以东五郡设立惠州，任命刘旦为刺史。世祖刘俊起兵讨伐，派沈庆之哥哥的儿子沈僧荣秘密报告刘旦，又派宁朔将军顾兵之从鲁显东进，受刘旦指挥。刘旦派参军刘季之与顾兵之合并兵力，自己驻守西陵，作为后援。刘绍派将领华清、余导向东讨伐，与顾兵之的军队在曲阿的奔牛塘相遇，道路很狭窄，左右都是茭白草丛。顾兵之的士兵大多携带竹篮和木屐，在茭白草丛中从两侧射击，华清等人大败。事态平定后，征召刘旦为持节、都督京、襄、雍、益、宁、梁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刘旦因为官位名号与刘俊相同，感到厌恶，请求改换，于是晋号骠骑将军，增加班建20人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南侨王刘义轩不肯应召赴任，任命刘旦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开府如故，改封晋陵王，食邑5000户。顾兵之因奔牛之战的功劳，封阳兴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刘季之封陵阳县侯，食邑500户。第二年，刘义轩起兵反叛，拥有荆、江、兖、豫四州的兵力，声势震动天下。皇帝即位时间短，朝廷内外非常恐惧。皇帝想带着车驾法务去迎接刘义轩，刘旦坚持认为不可，然后才做了处置。加给刘旦符节，仪仗卫士50人，出入六门。上游地区得以平定，是刘旦的功劳。当初讨伐元凶，与皇帝一同起兵，有奔牛之节，到这时又有特殊功勋。皇帝生性多疑，对他颇为猜忌畏惧。而刘旦建造宅地，穷尽工巧，园林池塘之美在当时属第一。他大量聚集有才能和勇力的人，安置在府地内，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，没有不是上等品的。皇帝心中更加不满。孝建二年，于是出京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兖二州诸军事、太子太傅、南徐州刺史，侍中照旧。皇帝因为京口离京城很近，仍然怀疑他。大明元年秋天，又出京任都督南兖、南徐、兖、清、冀、幽六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刘旦既然被猜疑，也暗中做准备，到了广陵，趁柔然侵犯边境，修整城壕，积聚粮食，整治兵器。裂痕已经明显，路上常常传言刘旦要造反。大明三年，健康百姓陈文绍上书说，我家有幸，我的大姑在元嘉年间蒙恩进入皇宫六宫，命薄早死，先朝赐赠美人，又允许大姑的两个女儿出入问候。我父亲陈饶被司空刘旦征用为府使，总是让他进山绘制道路图，勤劳辛苦至极，不敢推辞，不再允许他回家，消息断绝。大姑的两个女儿去年冒昧上告请求回家，承蒙陛下圣恩，赐下敕令解除陈饶的吏职名分。刘旦见到符节到来， 大怒，叫陈饶进来责问：“你想死吗？”向朝廷告状，请求解职。陈饶立即回答：“官家一直不让通家信，消息断绝。如果是姐姐为我申告，我不知道。”刘旦于是问陈饶：“你怎么能进朝廷？”陈饶被问，据实回答。出去后，刘旦的主意庄庆、画师王强对陈饶说：“你今年要败了，你姐姐害了你。”官家说：“小人竟敢用朝廷来逼迫我。”陈饶于是叛逃回家，刘旦立即派王强带几个人追捕，冲进家里捆绑，带回广陵。到了京口客舍，竟掉进井中而死，假托说陈饶畏罪自杀。我怀抱痛苦冤屈，冒死归陈上诉。吴郡百姓刘成又到朝廷上书，告发刘旦谋反，说：“我的儿子刘道龙从前侍奉刘旦，亲眼见到奸谋情状，又见刘旦在石头城内修造皇帝的车驾法物，练习仪仗，警戒清道。”刘道龙私下独自忧虑恐惧，向同伴说起，话语颇有泄露。刘旦派大力令监内捉拿刘道龙，刘道龙逃走，刘旦大怒，用鞭子打死监内，又捕杀刘道龙。又有豫章百姓陈谭之上书诉说冤枉，称：“我弟弟陈永之从前蒙刘旦收录，跟随经历各镇，陛下南下时为刘旦奉送书信，经历危险，当时得以呈报陛下，圣明登基，恩泽普遍，改任小人，使命危情，赐予台省职位。陈永之常见刘旦与身边小人庄庆、傅元嗣暗中图谋奸逆，言语丑恶悖逆，常常说天下将是我家的，你们不愁不富贵。”又常书写陛下的年岁姓名字讳，前往巫师正式连家诅咒。陈永之既听到这些话，又不见其事，恐怕一旦事发横遭其罪，秘密告诉健康右卫黄宣达，并有启奏听闻，希望以此自勉。傅元嗣的弟弟知道陈永之与黄宣达来往，自己嫌言语泄露，就全部告诉了刘旦。刘旦大怒，命令身边的人给陈永之饮酒，逼使他大醉，于是说陈永之借酒骂力，于是被害。我自感冤枉，事情可哀。这年四月，皇帝于是让有关部门上奏说：“臣听说神级尊名，大仪所以贞观，皇天俊妙，玄化所以幽宣，所以能经纬民俗，大庇百姓，正道遍及八方，不遗漏疏远卑贱的赏赐，威势到达天区，岂能漏掉清净显贵的惩罚？这是不可更改的大法，古今的恒训。仅按元嘉末年，天罡崩坏，人神哀愤，众生丧气，司空晋陵王刘旦一间臣子任居藩镇，竟不能弃血提歌，忘身殉节，退不能闭关拒险，焚符斩使，竟至于拜受委决，欣然承受荣宠，沉沦奸逆，放肆昏乱，以七故司空陈湛之的女儿诛杀余党，儋州肃潜，猖狂千里，事情哀痛路人，贼忍无亲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已故山阴副僧佑、钟成亮结于国朝，一同休妻，重门郡尉不能拒绝一纸简书的使者，严显千里不能庇护匹夫之身，反而助虐平凶，抽兵乐刃，遂使顿仆老井死不能转身，妻子流离，停言不能立，见者流泪，闻者寒叹。等到神风首露，彗星东指，风卷四月，电扫三江，刘旦仍持以两端，暗中规划进退。陛下频繁派遣书席，告辟殷勤，才改变监徒，最后才奉顺，分派弱旅，永色符文，安于所住，身不越境，背里忘情，不顾物意，弯弓跃马，专事田猎，致使奔牛有崩碎之阵，心亭无独克之术。假借威义锐，起命于黄旅，究竟有何功劳，而议论功伐。既然妖气扩清，大明生耀，悠显归心，远近云集。刘旦呼星行之悲，为开泰之庆，迟回故望，拖延于巡朔。逆党陈叔儿等全保聚义，资获不计其数，刘旦没收所得，不归国库，托称天君，实则入私事。又太官东传，就有进献御用之物，丧乱济贫，仍加断恶，珍修数品，回充私善。在会臣之日，聚甘孜之品，当维新之始，绝包居之贡，忠孝两忘，敬爱俱尽。于是征引巫使，暗考图伪， 自称体阴符相，富贵可期，被一丑言不可胜载。于是又远讽朝廷，战求官爵，污蔑宗室，诋毁公卿，不义不清，人道将尽。肩负神州重任，却心怀奸特，每窥向陈玉，妄生忌性。多立淫寺，公然四行妖祖，虽在石头，暗修法务。传景称帝，你则天行，皆以害报官听，张不朝也。昔日内难刚平，珍宝散失，有玉刀利刃，善驾诸下，天府静气，历代所珍。流弹密加构赏，遁藏私事。贼刘义轩刚平定，余党逃命，流弹韩纵往祭，私窃招纳，民工细巧，全藏私地。又引刘义轩故将求心为己复心，事情既已暴露，仍执期往，公文面起，矫称旧例。加上银杆制管，见你天居，饮食征财，专善兴发，驱破士卒，一同仆隶，穷尽木土之资，尽吞并之事。已故会稽宣长公主授予二位先祖，礼及尊崇，陈战之王身殉国，追荣点军。刘旦因广拓宅宇，地防种植，折逼遗孤，顿相驱徙，遂令神主叶谦改补伪相，宗亲寒商，路人掩涕。又原西两道历代通渠，刘旦拓宇开墙，擅自阻断其一，致使路径拥阁，川路阻碍，神怒民怨，独变悠闲。已故丞相临川列武王陈道归，明德茂清，勋光长策，义理殊荣，受自先职。四王陈义庆受任西夏，临请赞仪，先帝亲往栾舆，拜辞路左，恩冠中古，世爵长班。刘旦又因庙居宅前，故请毁患，诏旨不许，怨怼弥极。厚颜无耻，豺狼为性，规划治所江都，希望扩充兵力，天德上宏，方才批准所请，仍称应驻东府，以为中台，贪冒无厌，人莫与比。虽圣辞全就，每垂容纳，而暴虐戾气不改，奸邪更甚。受命还镇，参院御身，终归政见，必加毒害，产于浮躁，事与勾结。又假称扶斥，设榜开幕，事发辞请，委罪下属。吉禄氏徐灵寿因常属受牵连，将就求职，咬寒进宫，中护军潜力下四伯密相主请，求宽治古。且王僧达临行之启示，高都吉禄之词，皆称前意往来，遥相邀约，丑声会问，宣助遐迩，寒食能言，谁不愤叹。又或吴俊明刘成、豫章明陈谭之、健康明陈文绍等，皆如诉状，则奸情猜至，岁月增积。昔日周德出生，周公但有流言之性，鲁道方太，继子段魁权之诸，近则怀力覆车在前，刘义康熙鬼在后，便发柴旗，或成犯谢，一皆以义夺亲，情为法屈。何况上辈天经，下污正道，节信于无望之时，惜信于文明之日，黄穷所不负，后土所不容。夫无礼之戒，臣子所宜服膺，干纪之行，有国所应慎守。臣等参议，一下有司，断绝流弹属籍，削除爵位封土，收交付廷尉法狱治罪。诸所连坐，令下考论。福愿远寻宗周之众，觐见新王之由，割恩弃私，抚顺群义，则补世灵根，于此刻故，鸿勋盛烈，永永无穷。陛下如复隐忍，未垂三思，则父皇积于七百年，己生民于涂炭。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惧，不敢避抚越之诸者也。皇帝不许可，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，于是将他贬爵为侯，遣送他前往封国。皇帝将要诛杀刘旦，任命义兴太守元郎为兖州刺史，配给他羽林进兵，派遣给事中戴明宝跟随元郎袭击刘旦，让元郎以道人为名义。元郎到达广陵，刘旦没有察觉。戴明宝夜间报告刘旦的点签蒋成，让他第二天早晨开门做内应。蒋成将此事告知府舍人许宗之，许宗之跑进去报告刘旦。刘旦惊慌起身，呼喊身边亲信及平素养着的数百人，抓住蒋成，部署军队自卫。第二天早晨天快亮时，戴明宝与元郎率领数百精兵突然到达。天明时，城门没有打开，刘旦已经陈列士兵登上城墙，亲自在城门上斩杀蒋成， 焚烧兵籍，赦免坐不囚徒，打开城门，派遣心腹率领壮士攻击戴明宝等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元朗随即遇害，戴明宝逃奔，从海陵界得以返回。皇帝于是派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率领大军讨伐刘旦。刘旦焚烧城郊，驱赶居民百姓，全部让他们进城，分别派遣文书檄文，结交远近各方。当时山阳内史梁况的家在广陵，刘旦抓住他的妻子儿女，派遣使者邀约梁况，梁况斩杀使者拒绝。刘旦发怒，灭了他全家。刘旦上表投到城外，说往年元凶作乱，陛下入京讨伐，臣背弃兄逆归顺正义，可说是平常的节操。等到丞相发难，臧鲁协从，朝野动荡，都心怀忧虑恐惧，陛下想要百官仪仗，星夜奔驰推奉，臣前后坚持固执，刚刚得到允许，社稷得以保全，这是谁的力量？陛下接待殷勤，多次加以荣宠票骑扬州，十天一月就改授，恩赐频繁增加，又赐予徐偃委屈皇储远来见送，臣一次遇见的感激，感激此恩怎能忘记，希望共享晚年，永远互相娱乐安慰。哪里想到陛下听信谗言，竟然让无名小人前来偷袭，不能忍受冤屈酷刑，就将我诛杀，却属尚且贪生，我仰为赵赤，如今亲自率领部曲镇守捍卫徐偃，先前有什么福分同生皇家，如今有什么罪过变成胡越，对抗锋芒挥戈，万死岂能顾惜，荡平平定之期，希望在旦夕之间。右军轩兰以及武昌都因无罪一起遭受冤屈酷刑，臣有什么过失又导致如此，陛下恭维的丑事岂可三次遮掩，面对纸张悲伤堵塞，不知说什么。世祖对刘旦很愤怒，左右及同级七卿都一起诛杀，死者数以千计，有的家人已死，才从城内叛逃出来。皇帝车驾出驻宣武堂，内外戒严。沈庆之进军广陵，刘旦的壮主韩道元前来投降。豫州刺史宗悫、徐州刺史刘道隆率领军队来会合。刘旦的中兵参军柳光宗、参军何康之、刘元迈、壮主索智朗谋划开城北门归顺，没到约定时间，何康之所镇守的对主十辈子先众人出逃，何康之害怕事情泄露，夜里与索智朗斩关而出，刘旦抓住柳光宗杀了他。柳光宗是柳元景的堂弟，何康之的母亲在城内也被刘旦杀害。刘旦见各路大军大量集结，想要弃城北逃，留下中兵参军申灵次居守，自己率领骑兵步兵数百人，亲信都跟随，声称出战，斜向海陵道行进。刘旦的部将周峰持奔告沈庆之，沈庆之派遣龙骧将军武念追击。刘旦走了十多里，众人都不愿离去，请刘旦回城。刘旦说，我回去你们能为我尽力吗？众人都说愿尽力。身边杨成伯牵着刘旦的马说，死生暂且回保城池，想要拿这个到哪里去，快回还能入城，不然就败了。沈庆之所派遣的将领戴宝之单骑先到，赐刘旦几乎得手，刘旦恐惧，于是持马返回。武念离刘旦远，来不及赶到，所以刘旦得以向城而去。到了之后说，城上白须的不是沈公吗？左右说，是中兵参军申灵次。刘旦于是入城，任命申灵次为骠骑府录事参军，王于之为中军长史，世子刘景翠为中军将军，周别驾范毅为中军长史，其余府州文武官员都加官至。此前右卫将军袁护之、左军将军崔道固、屯骑校尉庞帆球、太子吕奔中郎将殷孝祖击败索虏返回，到达广陵，皇帝都让他们受沈庆之节度。司州刺史刘继之是刘旦原来的左力，骁勇果敢，有体力，梁山之战又有战功，增加十亿五百户。在周贪残，司马翟红叶劝谏很苦，刘继之激愤，在食物中放毒药杀了他。少年时宗悫一起玩出仆，曾用手侮辱宗悫，宗悫深深怀恨。到这时宗悫为豫州刺史，都督司州，刘继之担心宗悫为祸，于是弃官从小道想回朝廷。恰逢刘旦造反，刘继之到达盱眙，盱眙太守郑愿因刘继之平素被刘旦优待，怀疑他同逆， 于是妖劫道路杀了他，送首级给刘道龙。当时刘旦也派密信邀约刘季之，等刘季之的头送到，沈庆之送去给刘旦看。刘季之缺齿，袁护之也缺齿。刘旦对众人说，这是袁护之的头，不是刘季之。太宗刚即位时，正愿为山阳王刘修佑的骠骑中兵参军。豫州刺史殷衍与晋安王刘子勋同逆，刘修佑派遣正院及左右行龙符劝说殷衍，殷衍不接受。正是是受阳强族，正院随即让他们镇守殷衍的镇军。刘子勋则被殷衍举兵迟晚，殷衍想自己解释，于是杀行龙符送首级，正院坚决争辩不能得到。等到寿阳城投降，正院随众人一起出来，行龙符的哥哥行僧敏当时在城外，认为是正院构陷杀害了行龙符，就杀了正院，随即被刘勉收捕，后来被赦免。行僧敏不久在淮西记录实战死。这四人都因横杀，随即自身遭祸，论者认为有天道。刘旦的壮主公孙安七率兵队出将。刘旦当初必成拒绝使者，既是参军贺弼再三坚决劝谏，刘旦发怒拔刀向他才停止。有人劝贺弼出将，贺弼说，公举兵向朝廷，这是既不可跟从，蒙受公厚恩，又义理上不能违背，只有以死明心罢了，于是服药自杀。贺弼自重府快击山阴人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山阳、海陵二郡太守，长史如故。壮主王于之赏募数百人，从东门出来攻龙骧将军成天作营，折断他的弩弦，成天作击败他们，随即逃回城。刘旦又加申陵赐南徐州刺史。君主马元子越城归顺，被追上杀死。于是刘旦在城内建立坛场，发誓刘旦将要歃血。他所属的辅国将军孟玉秀说，陛下亲自歃血，群臣都称万岁。当初刘旦派黄门吕谭济与平时亲信的人将世子刘景翠藏于民间，对他们说，事情如果成功，朕命得以保全脱免，如果难免，可以深埋他，分给金宝，一起送出城门，都各自散走。只有吕谭济不走，背着刘景翠，十多天后被沈庆之捕获斩杀了。刘旦所属的平南将军于继冲又出降书，皇帝让沈庆之在丧里设置三所烽火。刘旦又派1000多人从北门攻强弩将军苟斯达营，龙骧将军宗岳击败他们，又开东门偷袭刘道龙营，又被殷孝祖及员外散骑侍郎沈攸之击败。刘旦又加申陵赐左长史、王于之右长史、范邑左司马、左将军、孟玉秀右司马、右将军。范邑的母亲妻子儿女都在城内，有人劝范邑出将，范邑说，我是人力，而且岂能像何康那样活命呢。范邑字明修，济阳考成人，早年有嗜欲。5月19日夜，有流星大如斗杆，尾长10余丈，从西北来坠入城内，这叫天狗。占卜说，天狗所坠，下面有浮尸流血。刘旦又派200人出东门攻刘道产营，另外派一兵200人出北门。沈攸之在东门奋短兵接战，大败他们。出东门者又被苟斯达击败。刘旦又派数百人出东门攻宁朔司马刘勉营，沈攸之又击败他们。广陵城就不开南门，说开南门不利于其主，到刘旦时才开。彭城人少领宗在城内秘密结交死士，想袭击刘旦。先想向沈庆之表达诚意，于是劝说刘旦请求做间谍，被允许。少领宗出来表达诚意完毕，又回城内，事情泄露，刘旦鞭打200，拷问不服，于是将他肢解。皇帝派人送来2颗印章，一颗是晋陵县开国侯，10亿1000户，悬赏捉拿刘旦；另一颗是建兴县开国男，300户，悬赏先登城者。如果攻克外城，举1烽火；攻克内城，举2烽火。捉到刘旦，举3烽火。皇帝又派屯骑校尉谭晶、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领羽林兵隶属沈庆之。刘旦又派300人从南门攻刘勉土山，被刘勉击败。沈庆之填塞壕沟，修治攻城道路，正值下雨，不能攻城。皇帝每用喜书催促督战，前后相继。等到天晴，再次发怒，让太史选择出发日期，将要亲自渡江。 太宰江夏王刘义公上表劝谏说，刘旦向来没有才能谋略，蓄养幼少，自从抗拒王命，世人百姓离散，城内缺乏粮食，器械不足，只依赖缅兵仓头三四百人，仓促依附，恩怨早结。臣当初短浅思虑，以为十天可灭，但苟延残喘流转七十多天。上将接受军律，众藩如月智力，精锐士卒，动辄以万计，大威所振，没有成功。臣虽然平庸怯懦，还怀愤慨踊跃。陛下入简封使，出讨长蛇，兵不血刃，再兴七百。而小小丑类竟延续漏客，导致黄鹤思怒，将要出动剩余。这实在是臣下空时俸禄奴钝之责，行留百官，无不养蚕抚愧。如今圣属披甲，日费千金，天威一指挥，谁不庆幸？臣夫寻晋文王征讨淮南，燕刘军队二百日才能制服敌寇。如今刘旦粮草将尽，背叛者多。沈庆之等人渐渐领悟持重之非，渐渐乘机之理。而且成命平降，必定早晚歼灭。愚者又以为广陵路径人性易达，虽然为江水，约定事之不难。而且明理者少，暗色者多，忽然看见云旗移动，京城既当恭敬恐惧，四方之志必有未达。陈愚昧反复思量记忆，如今难道不该计较小丑，节省生命，以安远近之情？又因长江险阔，风波难欺，王者尚且不成威，何况犯不测之水？从前魏文帝渡江，于是有夷州之名，如今虽先天不为，动干休庆、龙舟所幸，李泌顺利涉渡，但居安思危，不可不惧。私心诚诚恳恳，冒昧开启赤心，追思惶恐流汗，不能表达敬意。七月二日，沈庆之率领众军进攻，攻克外城，乘胜而进，又攻克小城。刘旦听说军队入城，与申灵次逃往后援。对主沈应之一征克周满，胡思祖持马赶到，刘旦拿着玉布刀与左右数人散逃，沈应之等人在桥上追上刘旦，刘旦举刀自卫，沈应之伤刘旦面，因此坠水被拉出杀死，传首京城。时年二十七，就地葬在广陵，贬姓为刘氏。同党全部诛杀，杀城内男子铸为金冠，死者数千，女子作为军赏。刘旦的母亲殷氏、妻子徐氏都自杀，追赠殷氏为长宁元淑妃，嘉奖粮矿成节，擢升为后将军，封周满为山阳县侯，十邑四百五十户。沈应之为莱阳子，十邑三百五十户。胡思祖为高平县男，十邑二百户。临川内史杨玄之因先前依附刘旦被处死。刘旦人南徐州刺史时，在京城夜里大风掀飞屋瓦，城门前的鹿床被吹倒，刘旦心里非常厌恶。等调任镇守广陵，刚进城突然刮起暴风，尘土飞扬，白天昏暗。又半夜闲坐时，有红光映照室内，看到的人无不惊愕。身边侍从值夜时，睡梦中有人告诉他们说，长官需要头发做毛缨。醒来后发髻已经没了，像这样的情况有几十人，刘旦十分奇怪恐惧。大明二年，征发百姓修筑广陵城，刘旦巡视时，有人冲到车前高声大骂道，大兵就要到了，为什么还要辛苦百姓？刘旦抓住他追问缘由，那人回答说，姓夷名孙，家在海陵，天帝去年与道佛商议，想铲除此地百姓，道佛苦苦劝谏才作罢，大祸即将来临，为什么不设立六圣门？刘旦问，六圣门是什么？回答说，古时有说法，灾祸不会进入六圣门。刘旦认为他言语狂妄悖逆，杀了他。又有武英氏忽然疯癫，见到鬼惊恐啼哭说，城外军队围城，城上张挂白布幡，刘旦将他关押二十多天才赦免。城陷那天云雾昏暗，白虹横贯北门，直连城内。大明八年，前废帝即位，益阳王刘昶任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途经广陵，上表说，我听说淮南有误，思念寻求遗绪，楚英流放处死，仍存爱怜秋木，都是祸难牵连两位臣子，义理开启两位君主，法令虽暗示判断，理智或许情有可深。我见已故叛贼刘旦举兵犯节，自取叛逆之命， 伏法受禄，按刑律已显明。但考虑他细数皇室之脉，位居列侯，一旦因罪致死，魂魄骸骨不得赦免。生前同列宗籍，死后如同匹夫，葬地杂乱，坟树不修。如今岁月流逝，罪过以往，踏上其境，心生感慨，见识伤目。陛下继承明德，应运登基，与民更新，大德即将失灵，哀怜尚未及此。当年栾布枯寂彭越，亦犯雷霆之威。田叔自求者一，志在殉死。何况在天伦之中，为何独独没有感触？恳请依照前例，降恩深明丹诚，祈求稍改狭隘的陪葬，微表墓穴哀荣，则朽骨之荣，九泉感恩。灵侄哽咽悲痛，言辞不能自答。诏书说，征北表文如此，阅览后感慨，刘旦及其妻女都可以用数人礼节安葬，并设置守卫。太宗太始四年又改葬，用少牢祭祀。庐江王刘一，字修秀，是文帝第八子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十岁，封东海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二十六年，任侍中、后军将军，兼石头术士，升冠军将军，南彭城、下邳二郡太守，散骑常侍，仍兼原有戍守职务。外任会稽太守，将军依旧。二十九年，升使持节，都督广交二州荆州之使星、临安二郡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。元凶势力，晋号安南将军，未复任。世祖即位，再任会稽太守，加辅军将军。次年，征召为秘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不久，外任辅军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晋号平南将军，设置署吏。大明二年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兼骁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常侍如故。又外任南豫州刺史、常侍、将军如故。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国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五年，下诏说，从前韩、魏异姓是宗周的明确法度，三封不同等级是西晋的旧典，唯有皇家创立法制，晋弘此意。朕应承天命，光有四海，想效法前代模式，重建至清，永垂统一，载于甲令，各地封国均可增加千户。七年，晋司空、常侍、祭酒如故。前废帝即位，加中书监。太宗即位，晋太尉，加侍中、中书监，给班建二十人，改封庐江王。太祖朱子中，刘一尤其平庸低劣，诸兄弟都鄙夷他。南平王刘硕早逝，刘硕子刘敬渊结婚，刘一前去观看，向世祖借歌舞伎。世祖回答说，婚礼不奏乐，况且敬渊等人孤苦，更不合适。到这时，太宗与建安王刘修仁诏书说，此人既不能与西方公相比，你便做诸王之首。当时刘一住在西周，所以称他为西方公。太始五年，河东人柳兴卫谋反，想立刘一，刘一与他相呼应。柳兴卫勾结征北咨议参军杜佑文、左军参军宋祖珍、前郡令王龙伯等人。刘一派左右徐虎用金盒一个贿赂杜佑文，同拨两个贿赂宋祖珍、王龙伯。杜佑文详细奏告此事。皇上于是下诏说，从前周氏鼎盛，管叔、蔡叔流言，汉作方隆，七国叛乱，这些事确实彰明于往代，自古以来就难以避免。即使圣贤遇疾，宇内也有祸患。太尉庐江王刘一凭借皇室之脉，早年升迁宠任，幼年无立德，长大缺善生，淡泊亲情，后结路人，亲近群小，疏远世人。自从朕拨乱反正，受命应天，实在崇尚敦睦，推广有替，所以授予特殊爵位，超居上公之位。而公常怀不平，表现于事迹。公若得身忘重，宜当大任，朕出平暴乱，岂敢当弊，自然推让福喜，天作有归。况且朕虽居尊位，不敢自恃，宗室之事无不咨询于公。不料志向贪得无厌，妄生窥伺愿望，饥饿在心，遂图谋设计。从前四方遭祸，兵临京城，士大夫忧惶，亲贤同愤，唯独公姓灾乐祸，身庆时难，白天追情游肆，夜晚纵酒弦歌，侧耳听风，期盼贼寇消息。 司徒秀人等皆是阵地监官家国，冲锋屡险，各伐一方，蒙霜见疾，心情已甚。何况身被史实，吉凶难料，平常之人尚有信矣。公未曾有一封使者送半纸书信，心气武帝以为仇敌，自以为身非功臣勋烈，亦不参谋，必等凶逆得逞，以图辅相之任。等到皇威震怒，群凶扫荡，九州同庆，万国寒心。而公荣色更显沮丧，下为隐迹，每观天象星宿，心怀旁门左道，诅咒祈祷，公事邪污，常披发赤脚，叩首北斗，又画阵象，刻上名字，或加剑刃，或烹鱼鼎货。公在江州时，得一汉女，自称之吉凶，能行宴咒，大赦供养，朝夕跪拜，衣装严整，敬事如神。让他诅咒孝武，并及重现太后，其皇室微弱，由己统天。乌称神旨，必得如愿。后来是被发觉，推罪于所生之人，侥幸逃脱，仅得免罪。近来又有道士张宝为公所信任，事情败露后，处死于法。公不知惭愧恐惧，还加以迎礼，派左右二人主管并练。公然行邪制，不顾司法。又携宦官陈道明勾结不法之徒，传译音讯，投金散宝，以为信事。又派府使徐虎招引边将，勾结禁军，图谋陷害台府，犯公业。公本性不仁，才非智用，昔日溃居江州，无政绩被征回。前次任职会稽，因罪左迁。公击鼓寡闻，言而无礼，言语不通寒暑，恩惠不及妻室，朝野所倾，士大夫同侮，岂堪辅相之位，宁任治民之职。非止一朝，由来已久。大明之事，至永光年间，公常留朝中，未曾外出镇府，为何到如今才起闲怨？公少即长大，情无哀戚，是拜长宁宫，从四宗庙，面无悲色，泪不垂脸，兄弟长幼全无爱心。从前因孝武帝设宴置酒，心诚不住，当时益阳王待遇本薄，遭公此谗，更加被猜疑。朕当时狼狈，无暇自理，赖崇宪太后百般劝解，烧得身名免于灾祸。景和狂主丑毒横流，出诸宰府，豺狼之志正盛。再见张公召见朕兄弟，逼酒使醉，功成九世，遂出恶言，说朕及修人与太宰亲近多次，枉必清闲，赏赐丰厚。朕当时惶恐，五内崩溃，在其言语间勉强得以稍安。又曾在浔阳长公主府地兄弟共聚，公忽于席中发怒，厉色指责，以朕行止出入，每每不能相同，若得称心，定要发泄愤怒。唯公此意，早想灭朕，而天道爱善，朕得难面，不纵恶逆，错公独心。自大明以来，积累耗费，国弊民凋，家景和奢虐，府库耗尽。朕在位不久，蓄意俱沾，又值叛乱风起，日耗万金，公卿庶民亲产归县，公累受台省俸禄，资财广厚。朕登基之初，公请求取故太宰东府余钱，陷入数百万，内不充养，外不助国，散赐产余之人，便会驱走仆隶，推心考其行为，事类如此。群小交结，遂生意图，纷纷议论，转迎民口。公若地位居宰府，任专八柄，得誉于民，功高于物，事不自安，于情可恕。公既财同朽木，迁以屈权，因高无名，得守虚境，却做作凶祸，自招身性。由朕诚感无素，以至于此，永寻多难，晚慨时深。凡人所行，各有本质。朕不爱上人，为日已久，尚能含仇恕罪，住于御室，岂容于公不相隐忍？但或蒙意见，去恶一宿，负担之重，宁得做官。且蔓草难除，燎火虚扑，剿善之徒宜时诛简，以照思路，肃正典型。公身为皇亲长老，情理兼治，按常例，故有策达，宜稍深国法，以拟不善。今以淮南、宣城、溧阳三郡还立南豫州，将公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薛邑千户，侍中王如故。出镇宣城， 皇上派心腹杨运常领兵防卫。同党柳兴卫、徐虎、陈道明、宁静之、吕秋淼之、樊平祖、孟静祖一并伏诛。次年六月，皇上又令有司上奏，刘义怨恨有怨言，请免官，削爵土，交付宛陵县狱，依法穷治。皇帝不许，于是派大鸿胪持节兼宗正为副，奉诏责问刘一，逼令自杀，时年35，即葬于宣城。子刘充明任辅国将军、南彭城、东莞二郡太守，废黜流放新安歙县。后废帝即位，听任回京。顺帝升明二年去世，时年28岁，无子。武昌王刘浑，字修渊，是文帝第十子。元嘉24年，9岁，封汝阴王，食邑2000户，任后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所虏南侵，攻破汝阴郡，改封刘浑为武昌王。年少而凶暴，曾出石头城，怨恨左右，拔防身刀砍他。元凶势力，任为中书令。山林之夜，裸身露头，前往散骑省戏耍，弯弓射通直郎周朗，射中其枕头，以此为笑乐。世祖即位，受征虏将军、南彭城、东海二郡太守，出镇京口。孝建元年，升使持节兼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，荆州之晋陵随二郡诸军事，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刘浑到镇所，与左右人作檄文，自号楚王，改年号为永光元年，备至百官，以为戏笑。长史王义之得其首绩，封成世祖。皇上令有司上奏免为庶人，交付太常，断绝其属籍，流放始安郡。皇上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戴明宝责问刘浑说，我与你亲近如同胞兄弟，道义上则是君臣，派你担任西方藩王，以巩固江山，为何突然想要谋害我？你的文书习令，所作所为，事迹清楚，不忠不义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，难道只是上天保佑顺理之人，叛逆之志难以实现？如果你的凶恶图谋得逞，天下谁能容你？前世不远，足为见解。加上连年祸乱，并非来自外人，只因互相振作，以巩固国作。你忽然又制造此事，实在令人悲痛惋惜。国家虽有法典，我又怎能忍心处以极刑？你好自保养，以求像赤松子、王子乔那样的长寿。逼令他自杀，随即葬在襄阳，时年17岁。大明四年，准许迁葬到母亲姜太妃墓旁。太宗即位，追封为武昌县侯。王义之，字季弼，琅琊临沂人，是晋朝黄门侍郎王徽之的孙子，官至御史中丞、会稽太守、广州刺史，谥号为肃子。海陵王刘修茂是文帝的第14个儿子。孝建二年，11岁，封为海陵王，食邑2000户。大明二年，被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、颍州之晋陵，随二郡诸军事，北中郎将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晋号左将军，增加10000户。当时司马宇深知代行抚州事务，刘修茂性情急躁，想独断专行，宇深知和主帅常常制止他，他常怀愤怒。左右张伯超是他最亲近的人，有很多罪过，主帅经常呵斥责备，张伯超害怕获罪，对刘修茂说，主帅秘密记录您的罪过，想上报朝廷，这样的话恐怕没有好结果。刘修茂说，有什么办法？张伯超说，只有杀掉代行抚事的人和主帅，然后起兵自卫。这里离都城数千里，即使大事不成，也不失为逃入敌国当王。刘修茂听从了他，夜里带着张伯超和左右黄灵七、蔡杰士、滕木之、王宝龙、来成道、彭叔儿、魏公子、陈伯儿、张四奴、杨兴、刘宝、余双等人率领家姑队，在城内杀了点千杨庆，出京城杀了司马宇深知、点千戴双，聚集征召兵众，竖起旗帜，持诵檄文，让左立尚书自封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黄钺。侍读博士巡险劝谏被杀害，张伯超专任军政大权，生杀有几。刘修茂的左右曹万七挺身砍杀刘修茂，受伤后逃走被杀。 刘休茂出城巡视军营，咨议参军沈畅之等人率领众人关闭城门抵抗他。刘休茂骑马返回，不能入城。义城太守薛稷考为刘休茂尽力攻城，杀伤很多人，沈畅之不能坚守，于是薛稷考得以入城，杀了沈畅之和同谋数十人。当天参军引玄庆起义攻打刘休茂，活捉了他，将要带出中门斩首，时年17岁。母亲和妻子都自杀，同党全部伏法，城中混乱，无人统领。当时尚书右仆射刘秀之的弟弟刘公之是刘休茂的中兵参军，众人共同推举他代行抚州事务。薛稷考以兵力胁迫刘公之，让他写文书声称自己起义，然后乘一马回京。皇上任命他为永嘉王刘子仁的北中郎咨议参军、河南太守，封冠军县侯，食邑400户。不久事情泄露，伏法，刘公之受牵连，被囚禁于上方，任命尹玄庆为摄生校尉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削除刘休茂的宗室属籍，贬姓为刘，皇上不同意，随即葬在襄阳。与深之，字彦静，新野人，因侍奉先朝被知狱。元嘉29年，从辅国长史调任长沙内史。南郡王刘义轩任京襄二州刺史时，加任与深之为宁朔将军，都襄州7郡。第二年刘义轩反叛，与深之据守巴陵抵抗他，后调任刘休茂的司马。遇害那天，子孙也一同被杀，追赠与深之为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巡显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曹万七为始平太守。贵阳王刘休范是文帝的第18个儿子，孝建3年9岁封为顺阳王，食邑2000户。大明元年改封为贵阳王，任冠军将军、南彭城下邳太守。3年出京任江州刺史，不久加征虏将军，食邑1000户。入京任秘书监兼前军将军。7年升任左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前废帝永光元年转任中护军兼崇县卫尉。太宗平定霍乱后，任命他为史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徐南兖、兖四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当时薛安都占据彭城反叛，派侄子薛索儿南侵，刘休范进军据守广陵，都北讨诸军事，加南兖州刺史，进号征北大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回到京口，解除兖州刺史职务，增加食邑2000户，食寿500户。太师5年征召为中书监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常侍照旧。第二年出京为史持节、都督将、营广交五州、豫州之西阳、新蔡、晋西、襄州之始兴四郡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未拜授，改授都督南徐、徐南兖、兖清继六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，开府照旧。未拜授，以骠骑大将军身份返回江州，进都越州诸军事，赐给3望车1辆。太宗遗诏，进位司空，改常侍为侍中，加班见30人。刘休范一向平庸木讷，没什么见识，不被各位兄长所看重。太宗曾指着身边人对王景文说，刘休范的才能不如这人，但因为是我弟弟的缘故，生来就富贵。佛家说愿生在王家，确实有道理啊。到太宗晚年，晋平王刘休佑因凶狠暴力招祸，建安王刘休仁因权势逼人被猜忌不容，巴陵王刘休若一向得人心，也因此被害。唯有刘休范谨慎迟钝，无才能，不为世情所归向，所以得以自保。但他常常心怀忧惧，总是担心祸事临头。到太宗驾崩，主上年幼，时局艰难，韩族当权，晋西掌政，刘休范自认为在宗室皇亲中无人能比，应当担任宰辅，但事与愿违，怨恨愤懑更加积聚。他招引勇士，修整兵器，凡是经过浔阳的使者行人，无不降意驱节，后家慰问馈赠，留下的人则亲身接待，后家资助。于是远近响应，归附者如回家一样。朝廷知道他有意志，秘密加以防备，虽然还未显露行迹，但嫌隙已经形成。母亲荀太妃去世，葬在庐山，以此表示不再回京的志向。 解除侍中职务。当时夏口缺镇守，朝廷议论认为浔阳居上流，想安排心腹加强兵力。元徽元年，于是以第五皇帝晋西王刘燮为颍州刺史，长史王焕代行抚州事务，配给资财兵力出镇夏口。担心被刘修范拦截扣留，从太子府出发，不经过浔阳。刘修范大怒，想举兵袭击朝廷，秘密与点签新蔡人许公于谋划，上表修治城池，修起城楼制叠，多解木板，拟作备用。同年晋为太尉。第二年五月，终于举兵反叛，征发百姓船只车胜，让军队尽力索取，付给木板，合力装造，两三天内便全部整办。率领部众二万人，铁骑数百匹，从浔阳出发，日夜兼程。写信给袁粲、楚渊、刘炳说，治理正式任用贤才，应当亲疏相辅，得其纲纪则简易之至可及，失其规矩则危亡可期。汉朝承接战国之余，哀伤周室衰微，建立磐石般的宗室，却导致七国之乱。魏朝改革汉制，鉴于前失，于是使诸王断绝朝聘之礼，因此根基疏远之业枯槁，政权移于异族。如今宗室衰微，从古未有泰宁之事，足以比喻。我忝为皇族之业，关心心肺，虽想默然无言，又怎能做到？高祖武皇帝聪明如三光，扫清四方；太祖文皇帝清明贯古，承天命继帝业，持斧钺西征，鸣銮东都，搜罗贤能，纳取奇才异能；孝武皇帝齐仪天纵，机敏如雷，平定祸乱，忠心大业，但楚军不贤，遂疑祸患。当时建安王因家难频发，一力长君，明皇帝恢弘渊义，仁德润泽深远，奉代登基，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。而太尉因年长位卑，怨恨行于颜色，柳兴卫等图谋不轨，事迹败露。骠骑因违逆圣言失职，应对不顺，再藩镇客包，怨结人神。先帝明于号令，岂会王法殉亲？二王的祸端，实由自取。但司徒巴陵王勤劳谦恭为国，中流平定祸难，有不世之功，尊奉十君如天，侍奉兄长如父，不仅是友善的兄弟，确实是国家栋梁。有唐叔之忠，却受管叔、蔡叔之罪，亲戚哀愤，路人皆叹。王帝望光洁，德望满足民心，并无半点罪过，却受谗邪所害。先帝和睦兄弟，留心亲戚，过去视频之后，当面接受召会，礼则君臣，乐则兄弟，升级赐赏，动不失年，抚慰滋滋，常如不足，岂能一旦兄弟不和，导致此祸？确实有原因啊。先帝卧病多年，体皮实守，虽神明无损，但虑有失德，补缺时宜，责任在左右。当时出入卧内，只有阮殿夫、王道隆，这群小人无状，趁病制造祸端，见皇上不安，知病难愈，担心驾崩之日，常往辅政，夺其宠权，不能专断。于是内假帝旨，外托朝议，谗言伪冒，千变万化，生尽奸佞，徒斥贤哲，外搅天命，内污人神，因此星象失常，日月失度。从前魏科选择从命，春秋赞美秦穆公殉葬良臣，诗经有名次，臣子之节，得失必计，不能匡正劝谏，仍算有罪。谗佞小人，鼓动祸乱，绝为因祸而行，才能因平被清，先帝救人，无罪被触落，推荐亲近乡党，遍布朝廷省中，谄于清侠者，飞黄腾达于朝廷；尽力真正者，柴门生草。事情先关自己，虽非必行；若不咨询，虽是必议。海内远近，人谁不知？不解执事，为何不加抚钺？遂至先帝有杀帝之名，丑生疑于君父，以古意衡量，岂得为忠？先帝崩殂，如天地崩塌，悲痛长情，便因奔赴哭泣。但兄弟枉遭酷害，已陷于谗佞，我以下诸人又处奸机，因此望临坟而心碎，想鸾旗而悲痛。虽才不称位，而地属附和，故命之时竟未及我。分崩之际，召出两数，上天启迪其心，得居外镇。若受制群邪， 则玉石俱焚。以宇宙之基业，一旦受制于卑琐小人，刘氏家国使小人处理，自古以来未有此酷。从前石显、曹节比今天还算好，而萧望之、李英因此致败。至于遭遇丑恶，岂有古今之别？朱贤出身冠冕，世代忠贞，职位非因私恩而树，功勋岂有宠誉而结？忧国秦王是社稷之政，岂可纵容谗凶，坐视倾覆？自私宋氏未亡，得以延续至今，正因内靠朱贤防治奸邪，外有我占据中流。但人非金石，怎能持久？一旦衰落，则根本无所庇护。当今主上又冲移民典章，征虏之阵不见魏省，逆旅往来，尚有关照，骨肉有何仇恨，逼使离隔？禽兽之心横生猜疑，经过此地者每每加以拦阻，同恶相求，如同商贾。因我知其情状，常恐以此袭我，前至州郡，过分防备。近日派遣西南二使在辖区内宣传，不容恐惧，随即遣送文书，并有别信。若以为我有过错，便应明鼓攻伐，如其不然，应令各有所归。杀无辜，法有常刑，三公之使无罪而斩，彼虽不孝，是天子之继父，对卑微的主上岂敢如此？我奉承今上如是先朝，夙夜恭敬，诚心可表日月，每月按时上表，从江路往来，有何亏为？尽至于此，既已甘心，岂可在乎？如往来传言说我收纳世人是过错，这些人怕自身获罪，岂是为国家考虑？从前四位豪杰，各国的公子尚且广泛招揽门客，门客多达3000人，何况我身处三公之位，保卫京畿地区，而且现在与过去不同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狡猾的敌寇侵犯掠夺，长江淮河一带受到侵逼，主上年幼，宗室衰微，奸邪之人掌权，清闲之人闭口不言，边疆将士遭受涂炭之苦，征夫有情义之劳，刮期已过却无人替代，齐国尚且因此招致祸乱，何况常怀的戍卒多年积怨怀恨，不致力于开拓远方加强边防，却先侍奉国君的亲戚，用这种做法来求取人心，什么事不会引发祸乱呢？又因为修缮城墙堡垒，再次引来喧嚣之声。自从晋宋以来遭遇灾祸，积蓄了百万物资，我到达镇守之地不过几千里，况且修建城池、整治城邑是治理地方的常规事务，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？如果认为中游地区清平安定，那么担任农夫的人就不应拥有强大的兵力，而我在姑熟设镇都是为了防御敌寇侵害，怎能唯独对此产生嫌疑呢？从前周成王那样贤明，尚且被流言迷惑，如果金藤之书不被打开，那么周公也无法自保，愿意回归赵国，不忍心谋取燕国，何况我以君臣之礼相待，恩情如同父子呢？所以我枕着戈矛哭泣流血，只是为了兄弟之仇罢了。看他们不满足的意图，岂能限量？假使让他们实现了暴虐的野心，诸位想要安然做事可能吗？唇亡齿寒的道理不难明白，桂树上的蛀虫一定要清除，奸邪之人一定要剪除，弯曲的烟囱搬走柴薪，何须费多大力气？希望立即逮捕那两个小子来告慰冤魂，这样先帝就不失顺体之名，宋代也没有歪曲史实的史官。这个州地势险要，道路横贯九江，空闲跨马越过关隘就能到达，人们重视气节，不怕死，踊跃而出，战甲映照水面，兵器聚集如林，剿灭这些小小的奴才，何愁不能取胜？但千军之弩不会为西蜀而发射，只是要使乡臭在内部区分，晋阳之祸在外部平息罢了。功劳有所归属，不也很好吗？我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投案，到朝廷请罪，一同侍奉温暖清凉，齐心处理各种事务。伊尹、霍光的重任，除了您还有谁？周公、少公的职责，我颇为自诩，左右提携，无愧于古人。从前陈平、周勃刚毅果断，吕产、吕禄很快被诛杀，张温、张悌犹豫不决，孙文台为之扼腕。事情的枢机关键得是在于片刻，前车之鉴，希望不要迷惑。近来怀着这个意思向沈攸之陈述，他的愤恨难以化解， 诸王导致如此。既然知道了祸源，就毅然奋起，积蓄兵力，训练士卒，以等待一同举事。张兴世离开都城那天被兄党控制，扬帆直去，于是没有遇到。我最近派遣使者深述奸祸，正在惆怅惋惜追悔之前的迷惑，进来的信使每次都表达殷勤诚意。王焕辅佐颍州，兵权在握，他的都督屠杀无辜，朝野叹息痛恨，如同父亲的仇怨怎能与他并肩。我这次行动更增添了他的慷慨，意气所激励，响应如同回声。诸位或许还未能理解这个意思，所以先告知我的怀抱，徘徊在一角，等待回音。我哀伤疾病，身体衰弱，穷尽没有几天，希望效仿史丘，死不忘本。面对信旨悲怆哽咽，言辞不能尽述。大雷戍主杜道兴飞驰前来报告变乱。杜道兴到达一晚后，刘修范已经到达兴陵，朝廷震动。平南将军齐王出驻兴亭垒，领军将军刘勉、前兖州刺史沈怀明据守石头城，征北将军张勇屯驻白下，卫将军袁灿、中军楚渊、尚书左仆射刘秉等入宫护卫殿省。事情发生仓促，来不及另外布置，打开南北两个武库，任凭将士随意取用。刘修范从兴陵步行上岸，到达兴亭垒，亲自来到城南，在临仓观上用几十人自卫。屯骑校尉黄回见他有机可乘，就假装前去请求投降，并宣示齐王的懿旨。刘修范非常高兴，把两个儿子刘德轩、刘德嗣交给黄回作为人质。黄回到达后立即将他们斩杀。黄回与乐骑校尉张继儿径直上前砍下刘修范的首级，带了回来，刘修范的左右都奔逃散开。起初刘修范从兴陵分派同党杜尔、丁文豪、杜莫里等径直向朱雀门进发。刘修范虽然死了，但杜莫里等人并不知道。王道龙率领羽林兵在朱雀门内听说贼兵到来，急忙召来刘勉。刘勉从石头城赶来，于是进兵到衡南，战败阵亡。杜莫里等乘胜径直攻入朱雀门，王道龙被乱兵杀死。杜莫里等呼喊太尉到了。刘修范死时，齐王派对主陈灵宝带着首级前往朝廷，路上遇到贼兵，将首级丢弃在水中，只身得以到达。虽然宣称已经平定，但没有凭据，众人更加疑惑。张勇在白下丢弃部众，沈怀民在石头城逃散，府军点千毛田打开东府接纳贼兵。杜莫里径直来到杜老宅，中书舍人孙千灵打开为名门出降，宫省恐慌扰乱，不再有坚守的意志。当时库藏中的赏赐已经用尽，皇太后、太妃搜取宫内的金银器物来充用。羽林监陈显达率领所部在杜母宅与杜莫里交战，击败了他。追到宣阳御道，各路贼兵一时奔散，斩杀了杜莫里、丁文豪及同党江伯玉、柳忠前、任天柱等。许公于逃回新茶，被村民斩杀送来。晋西王刘谢从夏口派军平定浔阳，刘德嗣的弟弟刘青牛、刘志藏都被处死。诏令建康、莫林二县收敛各军死者以及贼兵的尸体，一并加以掩埋。使臣曰：俗话说投鼠还要记起，确实如此。阮殿夫、王道龙专擅君主的命令，臣子行使君主的权力，懂得道义的人都想用马剑杀死他们。刘修范率兵直奔宫阙，箭矢射到君主屋上，忠臣义士无不寒胆争先。以邪道依附君主尚且可能自免，何况依仗正义顺从正道来争取君主呢？